国语颂恩堂的弟兄姐妹们平安。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啊！我们好像刚刚开始那个开幕礼，现在又结束了啊！我们很快就回家去了。那非常感谢主，这两天半的时间我们在一起啊，有很多机会我们可以交谈、个人认识，也可以特别我有机会在台上跟大家分了好几个小时神的话，这是我很乐意、很乐意做的事情，也是做得很喜乐。啊，人说罗牧你累不累啊？这么大的年龄讲这么长时间，我告诉你，一个讲道的人，我们的 energy 从哪里来的呢？从上帝那边来的。但你们也是我的 energizer。当我讲道的时候，我眼睛往下看，看着你们的时候，看见你们的眼睛往上看，然后呢，你们的脸很 serious， 很认真的在听，你们就是 energize 我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累都不会有了。但是我在讲你。那你累我也累了，你知道，所以这班是个非常好的听众啊，让我能够边讲我边自己得着能量，这是神的恩典。那很快我们就到第四堂的主题讲道。那我们开始的时候跟大家，我们整个营的主题是新造的人，还记得啊？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那我们开始用两堂，差不多三个小时，差不多三个小时，去跟大家很深入的去分析什么是基督徒。啊，按照圣经那个定义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面，第一章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八节、第九节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基督徒对保罗来说，就是圣灵感动保罗去解释基督徒一回事。基督徒是在基督里成圣的，明白吗？在基督耶稣里面被分别，跟这个世界有所不一样的，分别为圣的。第二，基督徒是蒙召的，你不是我举手我自己当一个基督徒，不，你能够当一个基督徒是神感动你，神开你的心眼，让你看见基督的真光，你才能够相信主，是神呼召你的。基督徒是求告主名的人，从信主那一刻开始，一直到见天父面的时候，整个过程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我们是求，一生都是求告主名的人，相信依靠主名的人，这才是基督徒，对吧？啊，然后呢，基督徒第四什么？蒙神坚固的人，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应许。你只要是基督徒，只要是真的基督徒，神会坚固你的信心到底，以致你坚持到底必然得救。不是靠你，靠神的爱，一条龙服务，明白吗？从开始到终结，他一直保着你，坚持你到底。最后我们基督徒最终的目的蒙拯救，不是单单享乐那个天堂的美好，对吧？最终极的目的是与基督怎么样啊？共享团契，这是人生命最终极的那个幸福和快乐。所以圣经有很清楚的交代，可能我们来营会之前我们没有这个想法，但我相信经过这几堂，大家对我们自己的身份认识清楚，还有更重要，对你所相信所追求的神有更深层的认识，同意吗？跟从前应该不再一样啊。好了，那我们昨天晚上就讲到我们基督徒生命搞清楚了，那我们存在，我们的生命焦点，因为神的恩典恩赐很丰富，有时候我们会被分心，被那些美好的恩赐分心，我们追求那些东西啊，那就变成追求偶像了。神要我们的生命要焦点，无论任何事情，我们要知道神才是我们的中心，我们要凡事谢恩，一切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要谢恩，神是我们生命的焦点，我们对准这个焦点，我们就蒙神所爱，神就赐给我们安然睡觉。哇，太重要太重要啊！这个是太重要一件事情，神赐给我们安然睡觉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路上的时候，我们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因为 撒旦的攻击等等，我们需要占有，所以我们要造箭，箭要来退敌，这是我们不能就是分开的一个很清楚的生命的那个焦点。那好，最后到今天，最后一堂，我们活在世上，我们领受神这么多恩典恩赐，给我们的保守、坚固等等，那就他就让我们世上几十年。就是怎么几十年，有人几十年都没有，对吧？才几十年，那我们怎样活才能够不枉此生呢？简单一点，神创造我们，放我们在这边，让我们活就在这个时段，不是300年前，不是300年后，就是现在这个时代。你活在温哥华，作为一个华人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东西呢？应该怎样活才能够不枉此生呢？那更简单，我们去看一下，那究竟神有没有一些心意，对这个世界神有没有他的心意，那就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先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好像过去几堂一样，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话语里面的奥秘。求主这样赐福，我们要去寻找究竟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一回事，让我们从听到过后，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有个自己的一个回应，正面的一个回应。求神这样使用这段时间，你做呼召，你做感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去了解神的心意，在福音书里面有四个福音书，对吧？耶稣做了很多教训，我们把他的教训排列下来，把它分门别类，有一个题目他是花了最多时间讲的，能猜得出来吗？有人说耶稣肯定讲爱，讲很多，对，他讲爱讲了很多。耶稣肯定讲金钱，讲物质，对，他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篇幅讲有关金钱的事情，因为这是非常实际的物质的事情。但你要把它编排出来，你分门别类发觉最多他讲到提到的一个课题是什么东西呢？天国、神国。福音书里面出现天国跟神的国这两个名词，所以有圣经学者去研究的时候，他们发觉原来这个天国、神的国是同样的东西。天国就是神的国，神的国就是天国，不过耶稣在不同的场合，在面对不同的人，他用不同的名词而已。天国就是神国，神国就是天国，好了吗？这个搞清楚了 OK。 那天国什么意思？耶稣花这么多时间去解释天国是什么意思，我们让耶稣来向我们讲解。在那个马太福音第12章第28节，那个前后有一段故事的，就是有一个人被哑巴鬼扶着，不能讲话，被哑巴鬼扶着。然后耶稣看见那个人，他就很可怜他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他怎么做呢？他就怜悯他，耶稣呢就医治他，把那个哑巴鬼赶出来。哇，旁边那些围观的人很轰动啊！哇，这么厉害啊！鬼也赶得出来，等等等等。但围观的人有一帮人，他们是当地的宗教领袖，法利赛人。他们非常眼红耶稣的成就，有这么多人去拥戴他啊，哇，很棒啊，他能赶鬼等等等，他们就取笑耶稣，他说有什么本事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赶鬼，你是靠鬼王赶鬼而已，你拉着那个鬼王去把小鬼赶出来啊，不算什么光彩的事情，等等等等。耶稣很气，耶稣反驳他们，然后呢？耶稣就讲这句话喽，马太福音第12章第28节，他就这样说，他就若今天我靠神的灵，我靠圣灵赶鬼，你看见我赶鬼吗？你看见吗？刚才你看见了，好，要是我刚才赶鬼，我靠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天国临到你们了，应该这样说，这就是神国，神的国临到你们了，就是讲了这么一句话。好了，路加 从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节另外一个角度去描写同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东西呢？耶稣说，要是今天我靠神的能力去赶鬼的时候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那单从耶稣刚才那两句话，那两节圣经，让我们了解天国不是有关国界的，是吧？这边是美国，这边是加拿大，有个很清楚的那个边界等等啊。那这就是神的国，真的？不，耶稣解释是天国跟圣灵有关系。我今天要是靠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，对吧？我今天靠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，对吧？神的国有关什么？有关圣灵，有关神的能力。圣灵，神的能力，圣灵的能力，神的能力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从耶稣的解释有很清楚的理解，天国、神国是什么意思？福音书里面出现，就是哪里有神的能力、圣灵的能力彰显的地方、管制的地方，哪里就是天国。听见吗？我们国语颂恩堂，打个比方，全礼拜堂的人，我们都万众一心，我们都要服侍神，我们都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重，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啊，来把我们都献上给上帝。那请问天国在哪里啊？在我们国语颂恩堂里面。要是你一个人，你把一生献给上帝，你完全顺服神的带领，让神来管制你，带领你一生，无论你的做生意也好，你的感情生活也好啊，你的一切，你的娱乐各方各面都让神来管理，以神为重的时候，请问天国在哪里啊？在你的里面。天国哪里有神的权柄、圣灵的能力彰显管制的地方，哪里就是天国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按照耶稣所讲的，我今天要是靠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请问天国来了没有？很清楚吧？天国已经临到你们了。刚才我不是靠鬼王赶鬼，我是靠神的灵在赶鬼，是神的能力赶鬼，所以天国已经来到你们当中了，毫无疑问。基督徒，请问这是你的体会吗？这是你的经验吗？天国是神的能力临到来了，你的生命当中有经历过神的能力吗？不敢答啊！你们是要对啊？你看在很简单，我们从前是那个神的仇敌，但因为我们信主了啊，那个神的能力，圣灵就住在我里面，把我们改变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还有，我们不是完全完美，但是我们里面改变的的确确。从前我是凶巴巴的，很自私的，很骄傲的，但是信了耶稣过后，很奇怪，那种仁爱就出来了。我特别对人有同情心，有同情心，会去怜爱别人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经验。天国已经来了没有？来了，是我们基督徒亲身的体会，神的 power， 圣灵的能力在改变在我们的生命啊。但我们看见耶稣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，一方面他说天国已经来了，但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讲法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主导文大家都会背，对吧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第三句呢？来了，愿你的国降临。什么意思？耶稣把门徒叫来，门徒说：“人家这样祷告，人家教约翰教他的门徒这样祷告，我们应该怎么祷告？等等。”耶稣说：“好，我教你们祷告，你们听着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我们来到父面前，我们要求神，愿他的国降临。请问这个教导，天国来了没有？那刚才我们看见那个教导来了，但单单从这个主导文的教导当中，耶稣很凝重的哦。那你要祷告的时候，你记紧，你要这样祷告：父啊，我愿你的国降临。天国来了没有？ 打个比方，你很喜欢听罗牧师讲道，你在香港碰见我，说：“哎呀，罗牧师，我真的愿意你来我们国语颂文堂讲道啊，你来就多好的。”你可以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但今天我就站在你们面前，就向你们讲道说：“罗牧师啊，我愿你向我们讲道。”会不会这样说呢？因为我已经来了嘛，你愿什么东西啊？还没有来才愿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你看见耶稣这个主导文的教导，也是另外很清楚说，天国还没有来，所以你到天父面前，父啊，愿你的国、你的权柄、你的管制、圣灵的能力早日下来、降下来。天国还没有来，圣灵的能力还没有完全降下来，这是你的体会吗？基督徒是你们今天的体验吗？哎呀，真的要搞清楚啊！天国什么意思？是神的管制、圣灵的权柄、能力。哪里有神的管制、权柄、能力，哪里就是天国在那边。天国要是来到我生命当中，为什么我信了耶稣还会犯罪呢？你会犯罪吗？有不犯罪基督徒吗？我们还会犯罪，神管制了我们，神哦，不是别人哦，他管制控制着你，你还会犯罪？信耶稣得永生，你会病吗？你会老吗？你会死吗？要是神的国已经来到世上的话，好像主耶稣说天国已经临到你们了，那你看今天的香港为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天，这么一个田地啊，撕裂到这个一个地步。你看我们这个温哥华Abbotsford这个地方，听说这边治安也是不好，还有犯罪，还有抢劫，还有强奸。你看神的国已经来了，神的权柄已经到世上，为什么这些东西到处都是？神的权柄能力彰显，怎么能够允许这些东西发生？你听懂吗？这也是我们的经验，矛盾不矛盾？一方面主耶稣说天国来了，是你的经验吗？是我的经验啊，我改变啊，看见圣灵的能力啊，哎，我有恩赐啊，等等啊，都是证明圣灵的能力彰显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就是说天国还没有来啊，是你的经验吗？也是我的经验啊，神的 power 在我还会犯罪啊，我还会软弱啊，这个世界还是乱七八糟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同一个道理有两方面，原来你没有听清楚耶稣的教导。耶稣的教导他这样说，说天国像什么东西？天国像一粒芥菜种子，听过没有？在百种当中最小的，什么意思？天国像芥菜种子，在百种当中最小的，看不起的，看不显眼的，没有人管的，不理，看不显眼的，种子百种当中最小，但这个种子长大，天上的飞鸟也飞在接应在旗下。什么意思？耶稣的意思说天国像什么？神的权柄、神的管制是什么样？他来的时候很微小，很微小，你根本不显眼。2000年前在一个又脏又臭的马槽里面，天国有形有体的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谁都不知道，谁都不认识，你知道吗？是那个时候谁都看不显眼，但这个天国神的管制、神的权力慢慢成转过后，天下的飞鸟都要遮阴在旗下。2000年后的今天，你跟我还在温哥华这个小山丘上，我们在这边讲天国，讲耶稣，你看厉害吧？啊，今天有相信所谓基督宗教的人大概有30几个亿，那超过35个亿。你看，就是耶稣所讲的，你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，不显眼，但他讲的意思说神的管制、神的权柄、神的能力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有形有体的带到这个世上。耶稣本身就是天国的彰显，神的权柄能力都在他身上，我们看见。 那呢，在开始的时候就是个结在种子，就在巴勒斯坦一个小地方里面，慢慢成长，啊！但有一天，天国会完全彰显，天下的飞鸟要遮荫在其下，会拓展，会发展开去。意思说，神的管制，神的权柄能力，今天是有限。我们看见到今天还是有限。刚才我不说了吗？你还会犯罪，我还会犯罪，我还会病，我还会死。但有一天，神的能力会完全彰显。按照耶稣的教导，那个是什么时候？主再来，这不是你的信仰吗？这就是你的信仰一部分吧，对吗？耶稣原来来了两次，第一次2000年前。啊，然后他从死里面复活，回到天父那边，他说：“我今天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举起杯，我今天跟你们喝着杯葡萄酒，我不会跟你们再喝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面跟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”他也很清楚的教导，父的国、神的国有一天会全然彰显。所有每一个角落，你要是身处在地球上的话，没有任何一个角落你不能看见神主耶稣第二次再来。第一次再来没有人知道，躲在一个又脏又臭的马槽当中，但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按照启示录，按照圣经给我们看见的，你看见吗？啊，那个号筒吹响，啊，地有地震等等一大堆，没有任何人看不见耶稣的再来，天军天使的降临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同意吗？所以你看天国，你要对天国有了，天国一方面来了没有？来了。另外一方面来了没有？还没有。来了又还没有来，啊，我们神学里面叫 already not yet，啊，天国是 already here but not yet here， 他来了，慢慢彰显，有一天全然的彰显，这是我们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的盼望，这是基督徒牢牢相信的一件事情。 OK 吗？啊，这个了，好了，那什么时候再来？我已经来了，但我真的很想，太麻烦了，又要插什么 SK2 啊，要这样飞手等等，因为老的太麻烦，要浪费很多钱。要是有一天我永远都不会老，神的管制给我一个完全新的荣耀的身体，那多好啊！我盼他来，什么时候他才会来？当然圣经有很多的教导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我们看耶稣的教导还是主导文，主导文里面耶稣把他门徒招来，然后呢教导他们，很凝重的教导他们，你们要记得，你到父神面前的时候，你们要这样祷告：天父啊，我愿你的国降临。意思说，我真的愿看见你的国早日降临，同意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我愿看见你自己的管制，圣灵的能力更大、更广、更远的能够彰显在这个世界上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耶稣的心意，愿神的国早降临还是迟些降临？你说，早嘛，肯定早，要不然他不会这样叫你，您就叫你，你祷告就要这样祷告，就要这样祷告。所以神的心意也是希望看见神的国、神的管制、权柄能力能够早日降临。问题来了，神的权柄、圣灵的能力、管制怎样才可以彰显在一个人身上？他降临就是他管制，对不对？他的能力在，打个比方，在温哥华来彰显的时候，就温哥华大部分很多人都能看见神的荣耀，看见神的能力彰显，在你身上也是一样。但我就要问，神的国、神的权柄、圣灵的能力怎样才可以在一个人身上、在一个地方里面嘣彰显出来呢？你明白我的问题吗？很重要的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嘛，他也盼望看见他自己的权柄能力、天国能够早日降临嘛。我就问，怎样才能够降临呢？我也想，你也应该想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，怎样才能够降临呢？在一个身上怎样才能够爆发出来呢？你说，好像那天晚上我说他是神嘛，他可以指着你，圣灵充满有能力，你就嘣，哎呀，我很有能力啦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，有历史的见证都有这个类似情况。还记得史提凡吗？ 史蒂凡啊，使徒行传第七章，史蒂凡被他讲到啊，讲到耶稣被钉啊等等一大堆，大家就听到，他们听得咬牙切齿的，你在骂我们祖宗骂什么？大家石头就拿起来，他讲完道，大家很凶的，目露凶光的看着史蒂凡，史蒂凡吓了一跳啊，大家石头拿起来准备把他砸死，你会怕吗？你会怕吗？我也会怕，大家呢，但神怜悯他，圣经很简单一句话，就在那个时候。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史蒂凡被圣灵充满来了，被圣灵充满，他就看见天开了，看见神的宝座，看见主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，他完全不一样了，圣灵充满，他充满能力了，他不但不怕当时的乱石之刑之死刑，他更加为鹰舌头的那些人为他们祷告，这不是 power 是什么东西？你说，这就是 power。就是能力在一个人身上彰显，你说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但这样的彰显毕竟是非常少，圣经有更清楚的教导，你要看见圣灵的能力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吗？你想看见天国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吗？你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五节就看很清楚了，保罗面对一般群众，一般基督徒，保罗非常稀奇，他说：“你这班加拉太人太奇怪了，你们离开那个真道离开的这么快。这当年我来到你们当中，向你们传福音，然后呢，什么事情发生啊？你们生命被改变，圣灵的能力大大彰显。刚才三章第五节，刚才我们念的，那赐给你们圣灵。”又在你们当中行异能的，你看 power， 神的权柄能力在你们当中明明彰显，你们亲身体会过，是靠你们行律法呢，还是靠你们听信福音呢？你看见吗？他丢了两个问题，一方面你自己亲身体会过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奇妙，对不对？加拉太人说：“对对对，我们亲身体会过啊，在我们当中有异能。”那好了好了，那当年那个圣灵能够产生他的 power， 他的能力改变你们生命，在你们当中行义呢，是靠你们行律法吗？是靠你们听信福音吗？前者肯定不是，答案就在哪里啊？后者，哦，那我们就还太清楚了，这就是圣经向他的子民的教导。今天你要看见圣灵在你生命当中行义能，让你看见在你生命当中产生那个天国的 power， 那个权柄能力去管制你，去帮助你，按照圣经教导就一个方法，什么方法？听信福音。这就圣经对我来说很大鼓励。再来，今天你作为基督徒，你愿意看见神的国更常在你生命当中彰显，更有 power， 更有能力的话，按照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五节的教导，你要靠什么？靠听信福音。你要了解，听信是两个动词，听信不是一个动词，是两个动词。先有什么？听，接下来呢？信，可以听不信吗？你单听，那不是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怎么不可以啊？太多人是淡定，你看，这就是我讲了两三天的，你可以在礼拜堂听到，听了三十年，有没有听啊？有啊，但三十年过后，你可以在旷野里面听那个摩西的律法，听了四十年，倒头来，神在路中启示说，他们，我的子民，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，为什么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第四章第二节说，因为他们没有把信心与他们所听的道来调和，他们听光听，心里面不相信，你明白吗？你可以听四十年不管用的，你生命完全没有改变的，你要经历圣灵的能力，你要先第一步要怎么样啊？一定要听，你不听不行啊！啊，听什么？听福音，听什么？听神的话，听什么？听圣经的真理，神话语的真理。你听了神的真理，然后第二步很重要，你要怎么样啊？ 你要相信你听的东西 power 就来了。我当了牧师几十年，我亲身体会这个东西，也看了不少弟兄姐妹，他们生命的改变都是靠听了神的应许，按照神的应许，相信神的应许，那种 power 那种能力就在他生命当中彰显。但不少人光听不信，他们说信耶稣不管用，也是不管你看，你看还是老样子，还是老样子。信耶稣好像信他一样，我才不信。你看他还是老样子，老样子。他们不了解，原来那个秘诀不单在乎听，还有在乎什么？怎么？还有在乎信？听信福音，天国就会彰显，神的权柄能力就会彰显。那主耶稣很清楚这个秘诀，所以到他在地上最后关头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时候啊？死里面复活，40天跟他的门徒相聚过后，他要回到天父那个地方。他把门徒招来，都集中在橄榄山上，大家围着，差不多那个云彩要下来接耶稣回天的时候，耶稣就对门徒说，圣经说耶稣就到前面来，向他门徒说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接下去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你有没有了解，就是这么一句这么重要的临别的时候，最后关头的时候，他把最重要的东西向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只有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，天国才可以彰显在万民当中。这是神的心意。只有一个人怎么样才可以做神的耶稣的门徒？你告诉我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，他怎样才可以当耶稣的门徒？当然，他先要要听福音，对吧？听了福音，然后呢，他相信。当他听了、相信了，他就变成耶稣的门徒。所以主很清楚，一方面神的心意，天国要更广、更远的彰显开去。但他要知道天国神的能力要更远更广彰显，就是意思说福音必须要有人把这个福音更广更远的传开去。因为你到那个地方，那个人没有机会听的话，他就没有机会信，没有机会听，没有机会信，天国永远都不会在那边蹦爆出来。但天国到那边爆发出来是神的心意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打个比方，我们教会里面有个罗牧师，不是我啊，年龄很近，那个罗牧师，我记得23年前，他蒙神的呼召，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我们重振会其中一个堂的一个传道，年轻的传道，他心里面很有负担，他跟妻子师母两个女儿，大女儿才大概4岁吧，小女儿才2岁，4岁人很小的一家四口，他们心里面很大的感动，他们知道在菲律宾。有个小岛叫伦布岛，伦布岛上面住着三十万土人，在那个地方，他们有方言，他们会讲话，没有文字，没有字的，只能够讲话，因为土人嘛，啊，就这个情况，他有感动，他知道什么事情，他说伦布岛那个地方需要天国吗？那边是人呢，他们那个地方需要天国。主耶稣的心意，伦布岛有30万灵魂，那个地方的人他们同样需要天国，但天国怎样才可以发生？必须要有人把什么福音带到那边，让他们有机会听，才有机会信。当他们听了信了，天国就嘣在那边发生。所以他们一家很有感动，夫妻俩带着两个孩子参加了那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，他们先到美国学了2年怎样把方言变成文字，明白吗？然后一家四口就去。你要了解去伦布岛怎么去呢？要先到马尼拉，坐飞机到马尼拉，要在马尼拉坐船，不，差不多18个小时，不，才去到那个伦布岛。在伦布岛上没有飞机场，什么都没有的，啊，就是那边啊，所以呢，他的那个差会，威克里夫差会。 他们又支持这个宣教士一家人，孩子很小，才四岁，才两岁，不能上学，就家里面妈妈教，只有这个情况。他们在那边学那个土人的方言，学他们方言，然后把他们的方言变成文字，然后开始翻译圣经。22年过去，去年他们整个岛庆祝第一本的伦布语的新约圣经，感谢主。22年他们发生 就那个地方啊。开始的时候，现在那个岛已经改善了。开始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差会要把供应品给他们，把那个发电机等等要寄给他们，他们雇一个小飞机啊，不那个小飞机呢啊，就好像我们的温哥华那个水机，很小的飞机去北方钓鱼，那些小飞机不就飞到那边去，没有飞机场怎么办？他聘那些土人，那个刀啊，把那个草自己开个草的跑短的跑道，飞机再这样降来，是这样的环境。23年，把神的话带到那边，他很知道，没有神的话在那他们，他就没有机会听，没有机会听就没有机会信。没有机会信，天国永远都不会发生在那个地方。但他很了解主耶稣他的心意，最大的心愿，最后的时候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要是你们不出去，你们就待在这个地方，你们手拉手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天天在这边敬拜赞美，我们在这边天感受神的恩典，我们互相相爱，多好，我们就在这里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但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。神要你们在这边手拉着手，这边享受神给你们我们那个国语中文堂的一切的好，那个团，我的感觉那几天觉得你们大家很亲密的，你们的关系啊，说笑也好等等，很亲密，就好像个大家庭一样。我是为你们非常感恩，但这种感情不应单单就留在我们颂恩堂，你明白吗？外面很多需要的人需要这种感情，这种爱去延伸到他们身上，要使万民做我们门徒。但太多太多神的教会，基督的教会，他们只喜欢停留在一个地方，待在一个地方。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主啊，我替你盖三柱棚，盖三柱棚，一座棚给你，一座棚给摩西，一座棚给以利亚啊，什么意思？当年彼得在山上跟耶稣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对彼得来说是非常属灵高超的一个体会，他心中的主耶稣竟然面部发光，衣裳雪白，这是犹太人来说，这是 theophany， 是神的显现。耶稣就好像神一样在他面前，他太高兴了。不但如此，他心中的英雄摩西显在他面前，英雄以利亚显在他面前，他太高兴了，他灵里面太兴奋了。我们在这里真好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啊！来吧，我建三柱棚啊，一柱给你主啊，一柱给摩西，一柱给以利亚。他没有说为什么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圣经没有说彼得为什么要盖这三座棚，他只说：“哎，我来，我建三座棚，一直给你，一直给波西，一直给以利亚。为什么？应该知道吧？为什么？不要走了吧？明白吗？我们就留在这里嘛，太高兴了，太兴奋了，我们就留在这里啊！”他嘴巴一说这句话，马上摩西不见了，以利亚不见了，耶稣的脸马上变回原来形状。也就是说我们下山去吧我们都是好像彼得性情的人，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享受弟兄姐妹的爱，我们都喜欢怎么拉着手，我们在这边太高兴，温哥华气候又好，那个环境又美啊，我们多好，我们在这里真好。但你听清楚，主耶稣你的主，那个牺牲生命拯救你的主，他向你说什么？你们要去，你们在单单待在这个地方，神的果只能够在这个地方 OK 吗？但神的果不单单要让他留在这个地方，要发展更广更远的拖过去。但你没有把神的福音神的真理带到远的地方，他们就没有机会听，没有机会听就没有机会信，你没有听没有信，天国永远都不会在那边发生，永远都不会在个民族当中发生。你听懂吗？ 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历史的铺排，耶稣是非常准确，他心里面从头到尾都是非常 consistent， 很一致的。他知道是神的心意叫他的国度早日降临，但他又知道天国要降临，神的管制权柄能力要降临，必须要有神的真理，有神的福音来到那个地方，让他们听，听了可以相信，圣灵就嘣，天国就发展。所以他要升天之前，他很迫切地对门徒说，你们谨记啊，要出去，一定要出去，不能呆呆在那边，一定要出去，福音才能够走出去，福音走出去，人才有机会听，才就有信。听懂了吗？很重要啊，这个观念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非常重要。所以今天教会讲拆船，不是那些牧师传道，哎，教会没啥干啊，太闷了，搞一些活动，哎，有拆船不好，不错啊，拆你到那个菲律宾，拆你到什么地方？不是，是那些牧师传道，他们非常理解圣经神的心意，拆船是教会必须要干的一个事情，因为这是符合主耶稣的心意，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。那主不单教，他还什么呢？他还亲身示范。你说哪里？在哪里啊？亲身示范。我们看刚才我们整个营的营训，还有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吧。马太福音第九章35、36节，两节。马太福音第九章35、36节，你看他怎么写。35节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好了，单单从这个35节，我们看见耶稣为了要让神的国早日降临，更广更宽的能够延伸开去，他做了三件事情，你能说出来吗？第一件事是什么？走遍各城各乡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呢？教训人讲什么道理啊？讲天国的福音。第一件事情，走遍各城各乡讲。第三件呢？医治各样的病症，就怎么三样事情。好了，我们来看，你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我们国语圣恩堂绝对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我们的主他以自己亲身的示范啊，我们要学习他干这三样事情。我就问耶稣，为什么你要走遍各城各乡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很了解。我就说，请问他单单留在加利利，他工作多不多？还记得昨天我讲吗？从早到晚怎么样啊？连饭也顾不得吃，工作多吗？人多吗？听他讲到，啊，的帮助的人多吗？多。所以简单说，耶稣可以足不出户，每天可以帮很多人，每天可以教导很多人，对吧？但为什么他还要带着门徒走遍各城各乡？已经够多了，那个工作量已经够多了，已经超多了。那个时候2000年前走遍各城各乡一点都不轻松哦，今天太容易啦，啊，什么火车也可以，那个大巴也可以啊，自己开车也可以。2000年前基本你是靠什么？靠走路，走遍各城各乡。还有呢，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有很多危险的，白天有白天的危险，晚上有晚上的危险。你还记得保罗吗？这个走遍各城各乡的宣教士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经历江河之苦，盗贼之苦，沉船的之苦，还记得吗？他这样说，因为2000年前的旅游啊，不是旅游啊，那个走遍吧啊，很多的困难呢，有那个盗，有那个贼去抢你东西啊，有那个天气气候的变化，白天跟晚上有很多危险，但耶稣还是要走遍各城各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，我要是单单留在加利利，我传福音有没有人听？有，肯定有啊。 谁听？加利利人啊，那他们听了信了，天国在哪里？加利利。但他的父的心意不是单单天国在加利利，还有在什么地方啊？还有在其他地方，犹大省份、高山省份，所以他走遍各城各乡，他知道走出去到那个地方，他就可以把福音带到那个城市里面，那个城市里面就有人会听见牧羊人的声音，看见吗？听见那个声音，听见天国的，他就可以相信，相信天国就可以发展到那个城市。这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他必须要走遍各城各乡，天国才可以更广更宽的延伸开去，了解吗？第二个原因更重要，他走遍各城各乡带来另外一个原因，让我们看见更重要的是哪里呢？是三十六节，三十五节看完，看三十六节，耶稣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当他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，他就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觉得这是主要耶稣要走遍各城各乡的道理的原因，因为当他能够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看见更多的人，更多不同的人啊。当他更多不同人的时候，他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人都是一样，让他看见更多的人的时候，看见更多他们的需要，他就可以怜悯他们。搞清楚这边的怜悯，那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字，就怜恤。对我们中文来说，中国人来说，怜悯跟怜恤有什么分别？怜悯怜恤，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恤，还记得吗？那个登山宝训里面，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恤。对我们中文人来说，怜恤跟怜悯差不多嘛，啊，就看见一个很可怜哦，就怜恤。打个比方，我有一天你走过天桥底，你看见一个老太太，衣衫非常单薄，你看见她那边发抖，天气很冷，在那边发抖，那个嘴唇都青了，瘦瘦的，饥寒交迫，在那个天桥底下。你是基督徒，你走过旁边，你看见了，哎呦，可怜啊，这个老太太。会吗？肯定会，肯定会。那你怎么样啊？你就帮他了嘛，对吧？你就怜恤他，你怜恤他，你就怜恤这个老太太。然后呢，打个比方啊，你很想帮助他，刚好那天你在身上什么都没有，你的衣服也是不是很，就有一个薄薄的一个外衣，又没有钱，又没有面包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看见他可怜吗？可怜。你想帮他吗？想。但你什么都不能做的，哎呦，怎么想？怎么办？哎呀，对不起啊，老太太，哎呀，你真可怜呢、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为你祷告啊，等等，可能你就走了，你没办法，你想帮，我再说，你是真的很想帮他，但你就没有东西可以帮着他，在现场的时候，那这种叫怜恤。什么叫怜悯？同一个场景。怜悯，我们看希拉文这个字，怜悯这个字是把你的内脏、你的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掏出来，把它掏出来放在桌面上，这个叫怜悯。啥意思？你是这么残酷的啊？这个怜悯是什么意思？那个描绘是非常的，这个怜悯是个极度极度超的感同身受，你明白吗？大家知道感同身受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所以这个怜悯的意思吗？有一天你就走过天桥底，看见谁啊？这个饥寒交迫的老太太在那边发抖。刚才怜恤已经讲过了，要是怜悯怎么样啊？你经过的时候，你可怜他吗？肯定可怜，但你看见的什么叫感同身受啊？什么叫极度极度的感同身受啊？你看见在那个饥寒交迫的不单是那个老太太，是谁啊？是你自己。我们温哥华的人从来没有试过一个极度极度饥饿的一个情况，没有机会啊。但当中可能我们有些老人家啊，要是你经历过 我们中国那个时候可能文革，可能那个第二次大战那个时候打日本人的时候，那种穷的时候，那种饥饿的时候，树皮也要吃，还记得吗？我们没吃过，但听过我们的长辈有这样讲，甚至我们看见有些故事啊，他们那个船沉了啊等等，然后他们就漂在那个海面上，一个老的那个船长，一个年轻人，那年轻人说：“我快要死了啊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我死了你不要把我吃掉。”我在雅虎啊，两年前看着有一段新闻，那个老的人家真的被救了，他说：“我很抱歉，我不能。”就是什么兑现我的承诺，我答应那个年轻人我不吃他，但到那个地步没办法，我还是把他吃掉，饿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极度极度饥饿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没有其他想法，就一样事情，我要的是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，什么都不用想。极度的感同身受，就是你看见不是那个老太太，是你自己蹲在那边，你身上没有钱，你几乎很单薄，但因为你觉得你就是在这么困苦当中，你会拼命，你会到处去找，到处去找，要解决那个问题，这叫感同身受，这叫圣经里面的怜悯。感谢主，我们主耶稣当年就是有这个怜悯，当他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，圣经说他看见许多的人，他就怜悯他们。为什么？后面那句好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好像什么羊没有牧人一样。你说很简单啊，羊没有牧人就其他人来帮帮忙，这不是耶稣的看法。耶稣的理解，羊是谁？我们就那些困苦流离的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牧人是谁？不是他，是那个大牧人。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，是神选民，但今天他们困苦流离，没有牧羊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罪让他们离开他们的创造主，他们立约的那个神。在耶稣的理解，没有任何东西，没有任何东西比离开这个大牧人更苦的事情。你不晓得你听不听懂我这句话？我说：“哎，你没有饭吃，很惨啊！你自己丧妻，那个丧儿子，很惨很惨。也在耶稣的理解，没有任何东西在世界上苦到一个地步，是跟那个大牧人分开，这是最痛苦的事情。因为什么？从亘古神已经存在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从亘古已经存在到永恒，他们都永不分开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”他们知道这个最和谐、最幸福、最完美的一个爱的关系团契里面，从亘古已经存在。他没有想象到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那个圣子可以脱开、离开这个团契关系的，这是最苦、最苦、最可怕的一个现象。所以耶稣他看见他们的时候，就看见自己，你看见吗？怜悯啊，怜悯啊，感同身受啊。他看见不是那以色列人到处漂流，困苦流离，是他放到他们身上的时候，怎么样啊？跟那个父就分开，对，他看见这个不可能，其万万不能，万万不能。这种怜悯产生一种叫激情。记得那个老船长吗？你会吃人吗？你会吃人吗？肯定不会啊，怎样饿都不会。但到一个极端的地步的时候，那个老船长，我答应过他我不吃他，但到最后我还是吃他，产生这种激情。激情可以叫一个人做一些平常人不敢做的事情，你听懂吗？激情，激情，今天基督的教会里面最缺乏的，特别在一些富裕国家、富裕的城市，好像温哥华、好像香港这样的城市里面，教会当中缺少了，就是这般激情的人，激情的基督徒。我们非常懂得保护自己，我们很有分寸，就是没有那份激情。你看，耶稣那个看见怜悯，怜悯产生那种激情， 成为一种很大的动力，把耶稣向前推呀、啊、推，推呀、啊、推，推到耶路撒冷，把他推呀、啊、推，推呀、啊、推，推到哪里啊？推到十字架上。请问钉十字架好玩吗？你还记得吗？耶稣在被抓之前那个晚上，就在被抓那个晚上，在克西玛丽园跟那个门徒都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们过来，跟门徒说，你们过来，与我守候辨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心里面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我第一次看见这句圣经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震撼。主耶稣从来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的信仰当中，他是最强壮、最强、最强、最强，任何困难都不怕的。”死都不怕的很强的人，竟然在他生命某一点的时候，在克西玛丽园那个时空底下啊，他知道今天晚上就要被捉，然后过两天他就被钉死，就这个时刻里面，他心里面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还要召他的门徒，你们过来，你们过来，我们广东话搀我哈，搀我一阵，你们过来支持我一下，与我守候片时，他也好像有软弱的时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想到钉十字架那个痛苦，圣经讲他跪下来向神祷告：“父啊，要是可以的话，请你将这个杯挪开。”还记得吗？是什么杯啊？那个是苦杯啊。耶稣是人，是百分之百的人，他是百分之百的神，所以他会经历体会痛苦什么一回事。要是可以的话，请你把这个苦杯挪开，但那种激情推他一把，不要按照我的旨意，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就。因为他想起那些羊，分散的羊，没有牧羊的羊，因为罪跟神永远脱离的那些羊，他说我要是能够上十字架，他们就能够回到他们的牧羊上面。所以按照你的旨意，不要按照我的旨意。激情重要不重要？那种怜悯重要不重要？怜悯产生激情，激情就推动那个人不断向前，做一些平常人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我非常有根据的，当我们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讲一句话，他讲了七句话，还记得吗？有一句话，在基督痛苦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痛不欲生，在十字架上。那当年钉十字架是个非常可怕、非常残酷的一个刑法。那个人，一般罗马公民就不会被钉十字架的。罗马公民要是他犯逼死的罪，就是砍头，就是这样，或者吊死。谁才有资格判钉十字架？那些叛国贼，明明的叛国贼，那些没有身份那些贱民，罗马人才会判他那个钉十字架。耶稣就是这样被判钉十字架。这个最残酷的刑法，它有一套的程序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人先被打得遍体鳞伤，然后呢带去游街，人家骂他，人家吐口水，怎么怎么的，然后呢到钉那人，他们要找一个比较开扬的地方，就是公开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看见的地方，要不在城门口，要不在小山丘上，然后那个犯人要自己扛着那个木头，拉拉拉拉到那个行刑的地方。在路上被人骂，被人打，但已经遍体鳞伤。我们耶稣就经历这个情况，到那个钉地方，他躺在那两块木头上，这么长的钉子，钉穿这里，不是这里，是这里，因为这里有很多碎骨头，碎骨头会卡着那个钉，你明白吗？这边没有碎骨头，一下就裂了，要钉在这个地方，钉在那个木头上，那个钉下去的时候痛不欲生，但是不会死。钉了这边，钉这边，然后那两条腿，两个脚搭起来，稍微弯一下，把个木头撑在下面，更长的钉，咣，贯穿他双脚，钉在那边。那个犯人真的痛的，就是不会死，你明白吗？好了，钉稳了吧，稳了吧。还有一关，本来躺在地下的嘛，对吧？那个大麻绳要把它拉起来，要举起来嘛，一拉起来，那时候就叫哦。一举起来的时候，人的身体体重一坠下来，皮开肉裂，痛不欲生，还是死不了。 最惨就还是死不了，就挂在那边，一边流血一边流血，越痛苦，下面的人骂他笑他，你看这个痛苦很痛苦，但对耶稣来说这个不算最痛苦，这个肯定痛苦，但更痛苦的就是他到三点钟的时候，那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，他快要断气的时候，圣经说天地昏暗，太阳都没有发光，好像日食一样啊，就天地昏暗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就好像他的天父远远不看，远远不看他这个圣子，他的爱子，把他的愤怒全部倾注在这世界上，把天父对你的罪、对我的罪的愤怒全部倾注在世界上。耶稣那个时候痛苦的不得了，看见天父还像离开他一样，他大喊一句话，还记得吗？我的神啊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在这个宇宙永恒当中，从来没有这个体会，这是整个宇宙最悲壮、最痛苦一刻。圣父圣子因为人的罪，圣父把他的愤怒、把他的审判完全倾注在十字架上，让耶稣痛苦到地步，我的父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只有这一刻才能够成就今天你跟我的救恩。激情怜悯把耶稣推到这个世界上，十字架上，我自己有一点点的体会，当然我跟耶稣肯定没得比。我跟大家也分享，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啊，我说了好几遍，我五一年出生的，我属兔的，我今年68岁了，我退休了3年。我过去3年我看一下我的时间表，每年大概有130多天，130多天不在家，不在香港，1/3，超过1/3时间，我就基本是去中国大陆，啊，那边去传福音，那边去布道、讲道、培训，还有就世界其他地方，东南亚、台湾，啊，那个美国、加拿大，每年最少来一次，啊，澳大利亚，我就这样走，130多天不在家。人说你累吗？你问我累吗？累，我肯定的。我教会里面年轻的人，他们非常羡慕这个牧师的工作，因为我从前也是这样走来走去啊。他说牧师啊，你真好，又有工资啊。我现在退休肯定没工资了哈、啊，我没退休之前又有工资，又可以环游世界啊。你坐飞机多过我们坐巴士啊，你真的好。我的女儿更搞笑，她说老爸，你用飞机上的厕所多用家里面厕所。他这样来取笑我。我真的很爽嘛。告诉你一个体会，那是好几年前了，好几年，大概最少有超过10年前，我去杭州，浙江杭州啊，黄弟兄的老家啊，我去杭州，去那个浙江神学院那边讲课，刚好碰见中秋节，中秋节就不用上课，对吧？那我这个外人怎么呢？那个教授很好，那个杭州那个教授，他说罗牧师今天晚上中秋节啊，学校那个吃饭的地方都不开，你到我家，我们过去。我说谢谢了，我这个陌生人硬绷绷的插在你的家庭团圆里面，肯定不好了啊！你们慢慢，我一个人很简单，我吃碗面就搞定了，晚上不用客气，你们享受你们团聚。我住在西湖旁边一个小小的宾馆。啊，晚上我喜欢吃面，去那个是袁奎面馆吗？是那个什么面馆，对吧？啊，汪弟兄，我问汪弟兄，啊，那个很有名的老面馆，非常好，我很喜欢吃面。我那边吃碗面才6点多，很早。那天中秋节晚上，啊，刚好还下毛毛雨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中秋节会下毛毛雨。我说没事干啊，回到宾馆向那个宾馆借一把雨伞，啊，我就跑到西湖旁边，就在西湖旁边嘛。撑开雨伞，在烟雨蒙蒙底下漫步西湖，浪漫不浪漫？浪漫不浪漫？听见的浪漫，对不对啊？你问我，你来问我吧。哎，罗牧，你还浪漫呢、啊？我马上告诉你，我很孤单。我觉得我自己很孤单。我那个时候漫步西湖，我想起是我的师母，我两个儿女，他们在香港的家。家家户户一家团圆的时候，她的老公没有一起，她的爸爸他们爸爸不在一起，我不觉得浪漫， 我觉得很孤单。多少时候你看见这个老牧师拉着我的小箱子赶火车，赶飞机，赶那个大巴那个长途巴等等，是一个人孤身走这条路，不累吗？我老婆常跟我说，她说你要这样跑，你现在要缩短一些，她说你现在年纪大了，你不再年轻了，你60几岁了啊，你还要这样跑干什么？年轻的可以去了嘛，你退休了嘛。你看我告诉你，我退休前的梦想是什么东西，我要学写中国大字，因为我不懂那个大字，我就在大陆买了那些毛笔，一大套，有大毛笔小毛笔全都有啊，然后那个临帖什么都买进，现在放在我家里面封尘了，完全我没有拿出来用。我的梦想其中是我退休过后65岁，我就去海洋公园。有没有去过海洋公园？你们当中啊，有去过？你看，我要去海洋公园，因为海洋公园我觉得是很好玩。20几年前我去过，但太贵了，现在要400多块钱。我65岁退休，我是香港人，免费，哈哈，这就是我的梦想。我退休一定要去海洋公园好好走一天，去到那2天3天。但3年到今天，我退休还没有去海洋公园。我老妻问我，你不累吗？我说我累呀，肯定累呀，怎么不累呀？但我跟他说4个字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累但是我不甘心，我60几岁人快70岁，我还是要这样跑，因为我不甘心。不甘心什么？我告诉你，14年5年前，我带了一对那个从马来西亚古晋来的年轻人，18个人，我去那边讲到啊，对面很多客家人，他们5代都没有回到客家地方，我就挑战他们，我说现在中国客家很大需要，你们是客家人，你们祖宗在那边，你们还没回去等等啊，他们被我激动起来了，你明白吗？他们也想过了一年，他们就跟我来了，我开了个大巴33座位的到深圳飞机场，他们从古晋马来西亚到那边，我把他接上来18个人，然后呢那个大巴咚咚咚咚咚咚就往北去客家地方，广东的客家地方啊，河源啊，梅县啊，啊，再过福建那个龙岩，去到福建闽西龙岩客家地方的时候，我去某一个地方，他们就在那边唱歌跳舞等等，我就讲到，那福州人信主，到龙岩还是一样，他们唱歌跳舞完了结束了，然后呢，福州那天晚上70几个人信耶稣，70几位排到前面来，那个牧师很感动。他走在说，哎呀，罗牧今天感谢主，你看这么多人信主，我说我们祷告神就会听我们祷告。他拉着个年轻人大概30岁多一点，他走到面前，他说罗牧，我介绍你，是这个弟兄，他是我们青年团的一把手，非常爱主啊，很爱主，很爱教会，很投入的啊。陈弟兄，我说哦，就跟他握手，哦，陈弟兄啊，我说你要加油啊，你年轻啊，啊，我要加油啊。他说是的，罗牧师，谢谢，刚才这。我跟他握手，我很久，他手不放，我有点尴尬，干什么？这不放，这手不放。然后他盯着我，他说：“罗牧师，你认得我吗？”认不得，我怎么认得你？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2008年，就是6年前了啊，2008年3月28号，哇，日期记得很清楚啊，晚上8点多，他说那个时候。”我一个人走在这个西门堂，就是教会，我讲到那个教会叫西门堂，走在西门堂的外面那条马路，我一个人，我心里面盘旋的想的就一件事情，我怎样死才死得干脆，我想自杀。他说我是个病态的赌徒，10几岁就赌博，赌，我的家人跟我脱离关系，我偷也是个，抢也是个，骗也是个，什么是个，亲戚朋友完全跟我脱离关系。那个晚上我也输了一大堆，我看见我前面没路奔了，我是死路一条。所以他说我那天晚上只想怎样死才死得快，死得没痛苦。刚好我经过你们门口，那个西门堂门大门大开，然后里面 灯光火亮的，你明白吗？有人唱歌，你们在唱诗歌，我傻兮兮的走进来了，就坐在最后一排，歌唱完了你就上来讲道，我就上来讲道，讲道的时候你那天晚上讲耶稣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，没有人爱的人，然后耶稣都不会离弃，不会放弃。哇，我听着就好像你对我讲，我一边听一边哭，一边哭。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，我爸爸妈妈都不爱我的一个人，但耶稣还是这样爱我，我很感动，很感动。你呼叫谁要信耶稣到前面来，我第一个走出来，你记得吗，罗牧师？不记得，怎么记得？这么多年，我在不，他然后他看着我，眼泛泪光，他说：“罗牧。”我的命是你捡回来的，弟兄姐妹们，要是有人站在你面前眼泛泪光看着你，告诉你我的命是你捡回来的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说你有什么感觉？我里面澎湃，我的眼红了，我充满感恩，我心里面说，上帝，我这个老仆人，你用我来到这个地方，山区里面那个小城，我讲一篇道，改变那个人的生命，让他的自杀变成，他告诉我，他说那天晚上开始，我信了耶稣，神帮助我把那个赌博戒掉，然后因为我年轻，我做三份工，几年我钱玩清楚，然后呢？去年的时候，上帝为我娶了个老婆，一个好的姐妹在教会里面。然后呢，今年年初，我有个双胞胎，都是儿子。他是神对我丰丰厚厚的，我这样投入是应该的。你还记得我跟我老妻讲什么？我不甘心，不甘心什么东西啊？上帝给我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，有讲道的恩赐。虽然我退休已经不发工资，那又如何？我还能够去那个地方，还去地方，人请我我去那边，我就可以宣扬，去讲，把神的道理，把神的话来讲解，人就有机会怎么样？听了有机会怎么样？信，听信福音，天国就嘣就在他生命当中彰显。这是我的信念，好像刚才那个故事多的是了，讲到今天晚上十二点还没讲完。我几十年当牧师的经验体会，在香港也好，在中国大陆，在什么地方也好，你看，再简单一点，去年就这么近，去年呢，我在长春，有谁是长春来的吗？有没有啊？东北那个吉林省有没有啊？有长春，我在长春那边一个教会那边讲道，三天他们要求我讲十五堂道，三天每一天讲五堂道，十五堂道。我讲完一天，第二天讲完了，一共讲了七堂道过后，中午的时间，当地的牧师把我封闭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很舒服的，一切的吃的东西休息他们替我拦阻那些人找我祷告的人替我拦阻，因为我的声音要保护我的声音，明白吗？你讲这么长道，年纪又大，他们让你好好休息。但是中午那个时候吃饭的时候，那个当地的牧师两个敲门。对不起，罗牧师，我们要搞扰你啊，妨碍你休息，因为这个是很他很需要你为他祷告。来了五个，进来了五个人，一堆夫妻，大概就我看差不多四十岁吧，差不多。然后一堆老人家，那个老人家是那个男人的父母，明白吗？然后这个孩子十二岁，五个人走进来，牧师，你为他们祷告，他们很需要你为他们祷告。然后那个男的，那个四十岁那个男人啊，一家之主，他就看看，他说：“罗牧师，我听了你七堂道，昨天我听了你五堂道，我觉得我是个非常罪恶的在神面前的人。你看我的儿子，他有忧郁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常常家暴，就在他面前打他妈妈，警察、公安来了我家好几遍，我就是改不了，我非常暴躁。”我是家暴的地方，我的儿子他变得怕这个忧郁症，但我听了你几堂道，我觉得神是我要依靠的真真正正对象，所以昨天晚上我向我老婆认罪， 我向我的孩子认罪。我们的家很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改变，所以我求你真的为我们来祷告。我听见我真的很感动，你是我，你肯定也会感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按手为他们祷告，啊，哭，他们哭，为祷告。起来过后，那个孩子笑起来，那个妈妈看见他就抱着他，他说：“我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看过我的孩子笑。”这个故事还没结束，抱了一会，还记得那两个老人家吗？他说：“罗牧师，你可以特别为我们祷告吗？我们没有信主的，但现在我们想信耶稣。你是我这个老牧师，哎，去年67岁，但在你面前有这个事情发生，你甘心待在家里面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呢去喝喝茶，去这么旅行的？我不是说自然醒不好，我不是说去旅行去 cruise 不好，这些我都需要的。但我不一定要说这样来就结束你自己的生命，明白吗？你看，我是退休人士，我应该就过这个生活。我同意，我不会反对，因为你想快乐。我告诉你，我也想快乐。不但是我不是傻瓜，不想快，我也想快乐，我也想兴奋。你看我站在你们面前讲到几个小时，看见你们的眼神，看见你们现在的面容，那个眼光，我多快乐，你知道吗？好过我现在吃龙虾，这是快乐。人没有那么说，当基督徒我们追求的是终极的快乐。你不要看罗牧师是傻瓜，只要想吃苦到处跑，绝非傻瓜。我告诉你，我要找寻的是更大的快乐，这是我不快乐的东西我不去做。在你眼中看可能不快乐，几十岁还跑来跑去，不错，跑来跑去那个时候辛苦，就好像耶稣钉十字架辛苦吗？很辛苦。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耶稣钉十字架最大的能力啊，当希伯来书12章第2节，为了他被耶稣为了将来他的喜乐，基督耶稣就走上十字架。钉十字架本身辛苦，但他钉十字架过后，他看见那些失散的羊群怎么样啊，都能够回到天父旁边，那种喜乐任何钱都不能买的。所以我不甘心是这个原因，我一息尚存，我觉得我还有这口气。你看我讲到不像68岁的人，对不对啊？很有中气啊，很活泼。我还有这个气，还有这个讲到的话，我还会继续走，哪怕走到70岁。我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那个纽约啊，那边讲到，讲完到 New Jersey 讲完到后，有个长老说：“哎呀，罗牧，我要安排你到我们教会。他说我们教会有3000人在唐人街，好大的教会，你要来替我们讲一个家庭营，去奋兴我们信徒。”我说：“好啊，我愿意啊。”啊，他说：“编排明年嘛，今年2019年嘛，2020年，我看一下我的时间表，2020年没时间了已经。”我说：“我来不了。”他说：“这样啊，2021年吧，2021年，你知道吗？9月份我们家庭你过来。”我跟他开玩笑，我看到那长老，我说：“长老，2021年我70岁了，我还能来吗？”他看着我：“你肯定可以来啊！你来是把那个神的话来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这是神喜悦的工作。你肯定可以来，写下来，9月份，2021年。我的时间表偏到2021年全是神的恩典，全是神的怜悯，叫我这个人能够喜乐。但我需要有激情才能够推动我，对吧？有激情才能推动我，那个激情就看见你们这个情况。”看见我很多的反应，那种是我生命的激情，叫我不断不断向前去，向前去。你看见啊？我离开这里，我要去多伦多了啊！下个礼拜在多伦多那边讲道，讲完道在多伦多，我要飞去洛杉矶了。在洛杉矶有个夏令营，洛杉矶完了也要飞到那个多伦多，还有一天再要去波士顿，在波士顿结束才回香港。你看，表面是辛苦，但里面充满喜乐。请大家也为我祷告。我看大家是我自己家里面的人，我跟大家把心里面都掏出来向你们分享。你们纪念到这个老人家，你就为他祷告啊！无论我到什么地方，你们用祷告来撑着我。 我有很多这个祷告的支持。我们最近产生一个在那个东京罗木什么罗木亲密战友东京团，在东京有一个团体，一个教会信徒，我跟他们很熟，他们就组织了十二个人，他们每一次我到什么地方，我必须要向他们汇报，啊，他今天我在里面讲到，他们在为我祷告，在东京，有半人是这样来支持我。今天是什么？我现在结束了，我讲现在讲到今天晚上十二点。我要结束了，必须要结束了。结束过后，我就要离开了，对吧？还要吃饭，当然吃饭，吃完饭啊，吃完饭，我就会离开了。我不晓得下回什么时候会跟大家见面，但你认识我，我也了解一两个人，我们可以彼此带到。但我盼望我离开之前，我把这个主题重新向你们提一下。你在基督里面，你就是新造的人，不要回到老的生命生态去，重新开始。你了解你生命当中何等奇妙，神的恩典，神的能力何等的浩大。基督徒是什么你很清楚，你的生命焦点对好了没有？你说你要不枉此生吗？你就要了解神的心意。神说，我愿看见的是我的国早日降临，更广延伸开去。这是你跟我可以参与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跟我会把从神领受的恩典、恩言、福音带到远方，带到离开我们这个地方，就是单单我们温哥华附近都可以，一些不信主的人当中，向他们来分享神的话，爱他们，服侍他们，让他们可以回转，感受到福音的大能，神果就在他们生命当中爆发产生，这才是神的心意。要不然你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，因为这是温哥华，太多美丽的地方，太多美好的环境，太多美好的时间，你可以去打发。好像刚才我说每天睡到自然醒啊，然后去约这个人去火锅，约那个人去 BBQ 啊，然后约那个人去钓鱼，约那个人去那个游船都可以。我不是说这个不好，但你不能让那些东西把你整个生命都占据了。你要记得，你是神的儿女，天国的子民，你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那个才是我们永恒的归宿家乡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都俯伏在你恩座面前，我们从神你的话真的看见何等何等的丰富丰盛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福音真的是人类最美好的一个盼望。感谢您让我能够体会经验当中的丰盛。我们特别在温哥华这一群人，我们是蒙神你特别的恩典，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角落都非常混乱的时候，但我们还可以在这么一个安逸的地方来生活。亲爱的主，求你让你的众儿女看见你给他们这个安逸，给他们这个丰足，你的心意是什么东西。除了要他们自己去享受以外，我相信有更美好的目的在他们身上。求神透过这几篇讲道，让他们的灵被唤醒，让他们的家庭在往后的日子都有个新的开始。求主这样赐福帮助他们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要发出一个呼召，我奉主的名向你们发出一个呼召。道讲完了，要结束了。这几堂道，这几天当中，圣灵有没有向你说话呢？神的话有没有震撼你呢？ 神的话要停止，暂时停止，是你回应的时候。我们很快吃完饭，我们就要离开这个营地。我想问你一样事情，你在这个营地当中这几天，你生命当中有什么反省？你说我真的很感动，我发觉我真的愿意从今以后不再一样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靠你自己不可能成就的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才依靠神。我前面还要继续走，你要走吗？我非常欢迎你参加我这个行列，不是说你跟着我到处去，不是这个原因。这个我这个行列很简单，就是我一心尚存，我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我最大的追求和快乐。你愿意这样走吗？无论你年龄多大，你80岁也好，18岁也好，要是你心里没有这个感动，你说神啊，我愿意从今以后，我还在这个教会里面，当然我会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重，我会求神帮助我，赐给我力量，我去爱更多的人，服侍更多人，毫无怨言。我更加把你的福音来广传，以致你的国能更广的延伸开去。我以后我就愿意这样走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就是走在我的行列当中，我很愿意陪你一起走，一起祷告，我们互相带祷，互相纪念。所以我现在发出这个呼召，就是你愿意以后这样走的话，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重，让神带领到任何地方，你都愿意把福音广传，愿意以那个谦卑、慈悲为怀、谦卑服侍的心来过你自己基督徒的生活、生命。有这样的人，我欢迎你加入，我为你祷告，好不好？你不要东张西望，不要看别人，你心里面真的有这个感动，我请你恭恭敬敬的从你座位上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不要看别人，你自己有这个心意，你站起来，我陪你一起祷告。你站起来，我陪你一起祷告。你不要看别人，这是神跟你的关系。你站起来，我陪你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看见，就在这个礼堂当中，有多少人已经站起来？你的儿女回应你自己的呼召，你圣灵的感动。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你太清楚太了解了，前面怎么走我们都不搞清，我们都还没搞清楚。但是你看见我们现在这个心的单纯，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都奉献在你自己的祭坛上。我们软弱，但你是刚强，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。就好像当年那个小孩子把5个饼2条小鱼放在你手上的时候，你祝福，你掰开，吃饱超过5000人。求神同样使用我们今天站在你面前每一个人的心意，让我们都在你面前得着你的赐福，以致我们可以拓展你的国度。求主这样来赐福带领保守每一个在你面前真心祷告的人，我将他们都交托在你手中。我相信往后的日子，他们个人的很多的决定、家庭的决定都会不再一样，这是你给他们的恩典，感谢你，听我的祷告。结束之前，我也想提最后一个问题。我知道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没信主的，你来到这个营地，你可能想观摩，想看看基督徒怎么生活。现在那个营要结束了，你听了这么多堂道，今天你有决定没有？你心里面有感动没有？好像昨天晚上我讲的，你像心里面真的有这个感动，觉得这个信仰，觉得耶稣基督真的是真神，他是爱你的神。你先前没有信主，今天你觉得你应该接受主，你想相信主。有这样的人，我都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从座位上站起来。有这样的人，请你站起来，或者你举起手，举起手，我看见了。 看见了 Helen， 我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啊，我们为你们祷告，主啊，我谢谢您，今天你在这边不但呼召你的儿女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，因为听过你讲，听过讲道，听过神的话，他们都愿意天国在他们生命当中来爆发，他们愿意听了福音，相信福音，以致你圣灵的能力在彰显在他们身上，求神这样赐福他们，来帮助他们，他们前面的道路求神亲自的带领。昨天晚上几位，今天有几位，都愿主你拥抱他们，让我们国语松恩堂成为他们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家，大家都围着他们来帮助关爱他们，帮助他们来成长，就好像昨天晚上祷告一样，让他们都能够成长成为基督手中的精兵，来拓展你自己的国度，更多人能蒙福，透过他们你把爱带进他们的家庭里面，可能他们还有家人没有信主的，也透过他们把你的爱带到他家庭当中，求神这样赐福我们，谢谢你，我们看见这么多人心能改变是神圣灵的工作，只有你，只有神才配得一切的荣耀跟颂赞，我们就把这个荣耀颂赞全归给你，听我们祷告，交托谢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好，请坐。
心啊，你的旨意幸福壮盛患难见你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父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和交通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Amen。大家请坐，我们先默祷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再次用掌声，来感谢罗牧师这几天为我们所做的分享？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来谢谢他。我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呢，在回去之后呢，继续为罗牧师的行程、为他的侍奉，祷告，希望他的身体一直健康。能够为主呢继续来做工。罗牧师是不是愿意再多待几天？我们在这儿给大个赞嘛。而且温哥华最近也有游行示威。好，那我刚才听了罗牧师这个信息呢，我也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们回去以后，我们大家是不是都很好的思考一下，我们在未来怎么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？我们自己呢，我们一起都思考一下怎么做，好吧？好，那现在呢，就是有一些报告啊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在明天和后天呢，又在这个母堂呢有两场的讲座。都是这个关于青年信仰与生命的系列，虽然是关于青年信仰和生命的系列呢，但是它这个主题我感觉对每个人也都是挺好的，希望有时间的话，那么鼓励所有人都去听一听，好吧？这个时间地点这儿都有，那么你们按这个预备时间来去。第二项呢是星期一，明天有磐石小组，这个早上10点开始，地点是在母堂教会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关于我们的牧者和传道人的行踪，谢牧师呢下主日就是25号呢下午会在这个浸信会福音堂正道，另外黄传道呢就是上午要去高贵林宣道会正道。这个入室老师呢，他还是在休假当中，我们希望我们一起呢，祷告来这个纪念他们的侍奉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我们的这个这个敬拜呢就快要结束了，这个在结束之后呢，我们是不是休息5分钟？休息5分钟，我们再回到这里，好吧？休息10分钟啊，我们休息10分钟到12点呢，我们再回来。那我们一起唱祝福颂，彼此亲嘴握手，问啊，自己选。
平安的。弟兄平安，姐妹平安，平安，愿 你，愿主祝福你，平安，平安，平安。
好，这是一个了，好，这个。 小孩们的，还有三个录像。
哦，他拿回去了，他早说嘛。哦，可以把另外一台。
他们年轻人唱哪个我不知道。
他们唱哪一首歌啊？我不知道。
这个有 flute， 这是你小孩的，然后有三个录像的。
他们 copy 过来的。
对，我刚 copy 过来三个录像，一个他们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。
这个电脑能不能放出来？我没试过。
刚试过，刚才都接好了，试了。
是吧？唱歌唱哪一首？要问问他。
唱
英文的，你不知道他们唱几首？
哎，对，我就知道黄太要唱个《让赞美飞扬》。对，你们年轻人唱哪个需要唱的？哪个？哪个？
看到 们这里的话，他们还会在我们的党这个环境中不断的新的地方，就是接触更多的弟兄姊妹，去开拓我们是吧？人的国让中国有更多的国家啊。那么我们呢，在这里这次是在三天两夜是充满了感情的啊。这个在我记得呢，在这个罗牧师他在他短视频中讲了，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啊？是一个节奏非常非常快的时代，是吧？我们要成就一件事，我们就必须眼睛眨得比香港人怎么样啊？更快一点，是吧？啊，确实是啊。我们每天睁开眼睛，闭上眼睛，这么一天就过去了，是吧？如果我们闭上眼睛，再不睁开眼睛的话，就怎么样啊？我们一辈子就又过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抓紧时间。圣经说我们要正视光阴啊，我们不要说啊，我明天就要决志，我明天就要上教会，我明天就要进小组，我明天就要上宣教。你想抓紧，抓紧，抓紧啊！我们所以说呢，我们。这个要时时刻刻准备的迎接神给我们的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呢，这个虽然我们在非常晚的时间，我们想拿着帐篷和罗密在一起，在这永远的住在我们海这个地方，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呢，还是要带着离愁来离开，不要带着失落离开。我们要带着什么离开呢？带着激情。带着什么？带着火热，带着力量来离开，好吧？下面呢，我们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神呢会派个龙子跟怪鸟跟我们，而且呢，拣选了一些有恩赐的弟兄姊妹，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啊！而且坚定了这个博爱，这个博爱的第一的播放，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倩影在这儿，是吧？那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。
让赞美飞扬。
有的。
你看什么？